感谢神，让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那我们今天啊来看这个第五章跟第六章。第五章它大致上啊最主要它有这个五次的一个对话。它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是描写摩西亚伦去跟法老的对话。那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是法老对他的督工还有这一个官长的对话。那第十节到这个十四节是督工跟官长对百姓的说话。那十五节到这个十九节啊，这是以色列的官长去对法老的说话。那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以色列的官长对摩西亚伦的对话。那在这五段的对话里头啊，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去了解到神他透过摩西亚伦，他的旨意就是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法老的权下领出来，那去侍奉亚威这位独一真神。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首先的这个第一节，摩西亚伦他去见法老说，他先谈到亚威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我们知道这个守节来讲啊，它的这个节就不是单指一天而已，它是一段的时间啊。那让我们从摩西五经里头我们就知道神有他的这个节期。那这个守节啊，是首先在出埃及记来向这个法老说，但是法老他的回答啊，他是以一种不信刚硬，因为就法老而言他是埃及人心目中的神，所以他的回答说，亚威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亚威，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法老他的回答，他不认识亚威，所以他不让这个以色列人去。那摩西亚伦他继续说，希伯来人的神啊，遇见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亚威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那摩西亚伦的这个从希伯来人的神找到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走三天的路程，祭祀亚威我们的神啊。那这个话是在三章十八节神吩咐摩西啊要去对法老这样讲。那后面的这个免得他用瘟疫刀兵啊，那刀兵的意思，他原文是刀剑的意思啊，也就是刀。这个在五章的二十一节啊，它会再出现一次。那这段话啊，是摩西亚伦他们的一个感受，他们认为说，如果不照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吩咐，那他们所害怕的是怕他们会遇见啊，因为和合本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我们，这个攻击，那他在五章二十节啊，同样的这一个字，那和合本就翻作遇见啊，他是故意用同样的字来表达他所要教导的含义。那摩西亚伦他们是害怕说，如果法老不容他们去走三天的路程，那这三天的路程是代表着啊，因为三这个数目字来讲，它就是一个众多，也就是他们要远离埃及。 那唯有远离埃及，他们才有可能去向他们的神来守节，那么向神来献祭啊。所以这里说祭祀，那祭祀这个意思就是把牛羊啊这一些神要的牲畜把它宰杀来献给神。那为什么要远离这个埃及才能够献祭呢？啊，因为他在八章的二十六节的时候他会在讲这个原因啊，因为埃及人他们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埃及人他们是对于牧羊的啊，这些牧人来讲，他们是看为是令他们作呕的，也就是他们厌恶牧羊人。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啊是牧这个牛跟羊，那他们也以牛羊来献给亚威真神。那埃及人他们是痛恶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在埃及人的眼中啊，他们把公牛还有公羊他们是当作神明啊，这也是他们神明的之一。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将牛或者羊来献给亚威真神，那这对于埃及人来讲啊是让他们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八章二十六节啊，那里摩西他会再一次的谈到说啊，为什么他们不留在埃及来祭祀亚威。那法老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那这里和合本把它翻作旷工啊，这个旷工这个字它在这个三十二章的二十五节，也就是以后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那百姓啊跟亚伦在山下拜金牛犊，那三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连续用两次。那和合本那边是啊把它翻译作放肆跟纵容啊，所以连带这一次啊，就出埃及记它出现有三次。那法老这里的意思就是，摩西亚伦他啊，也就是他们是做的这个工作是把百姓把他啊放纵了啊，让他们不去担他们的担子，所以法老啊他是断然的拒绝。他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啊。那这个歇下担子这个歇啊，它就是停止工作啊。这个字在出埃及记它总共会出现有总共有七次，那有的地方是翻作安息啊，也就是跟安息日有关啊。所以这里他就故意说啊，摩西亚伦他们是要找借口啊，他们是要纵容百姓，让他们去停止工作，所以法老就不允许啊这个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向亚威守节。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二段，第二段他的第六节他强调说，当天也就是亚伦跟摩西去见法老之后，那么法老他马上就吩咐他的督工和官长，那对于他的属下他这样吩咐说，你们不可照常把槽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槽，他们素常所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要向他要，一点也不可减少啊，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啊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那这里的这个懒惰啊，他在十七节啊他还会出现两次。那这个懒惰他的意思也就是放松啊，他把手给放开了，那这里啊就以这个意义来翻作懒惰。 啊，所以呼求说啊，那这个呼求它有那一种哀求哀嚎的意思啊，这个字它在十五节啊，它还会再出现。那这个祭祀这个问题啊，它在第五章它也被强调三次，也就是祭祀亚威啊。那这个祭祀刚才已经说过了，它是宰杀这个牲畜来献祭给神。那法老对于他的督工跟官长他这样吩咐，那强调要做砖，还有不能够给他们草。那这个草它本身啊，就原文的意思，它是属于农作物的这个茎跟杆，那它富有纤维质啊，它可以和泥来做砖，等它凝固或者说烧干以后，那这个砖能够更加的坚固啊。所以这个槽啊，不见得就像我们中文所理解的啊那一种路边的那一种绿色的青草啊，它是指着农作物采收之后留下来的茎秆。那这里的这个砖啊，也是他一直啊在强调的，它啊会出现名词有五次之多，那动词它出现两次，也就是和合本把它翻作做砖啊。那这个在这个第七节还有第十四节啊，它这里有两次的动词，那其他都是这个啊做砖的这个砖块用名词，它故意啊统合起来有七次。那这个和合本翻作槽啊，也是这里的一个主题。法老不再给他们这种农作物的茎秆，要叫他们自己去找啊，所以这个槽啊总共也有八次之多。那法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更重的这个工啊，也就是劳动性的这种劳碌要给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去做。第九节说叫他们劳碌啊，那这个劳碌就是第九节更重的功夫的这个动词，不听虚谎的言语。所以就法老而言，他把摩西亚伦对他说的话，他把它当成是一种啊假见证啊，因为这个虚谎这个字啊，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七节啊，他是说不可做这个虚假的见证。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三段。那么督工跟官长他接着他就出来对百姓，那当然这里的百姓就是指着以色列人。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那么你们自己能够在哪里找到草，你们就往哪里去找吧。但是你们的工啊，也就是你们的这个所服的劳役，一点也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十岁皆啊当做槽。那这个散啊，这个字，它在创世纪它也都是用在负面的一种说法，也就是啊，创世纪的十章十四节，还有十一章的四节啊，八节九节那里也是描写人类在示拿地和泥啊做砖，他们要去建造巴别塔，那以至于神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无法继续动工。于是神就把他们分散啊，让他们停工分散。那个散就是这里的百姓的散啊，所以他就故意把这一种为法老啊做砖去建造基货城，好比是人类这个祖先在示拿地建造巴别塔一样。所以啊，这里法老因着不给他们这个啊草料，所以他们就得分散到埃及各地啊，就被打散到埃及各地去寻找。那他们所要做的砖的数目啊，却还是不能够减少。 那么法老的督工、啊、他就责打他所派的以色列的官长、啊、因为督工他的位阶还高于官长，所以他就打这个官长说你为什么啊？他打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照他往常的那种砖的数目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啊，因为早先的时候当摩西亚伦还没有去见法老向他说话的时候，法老他是供应这个草料让他们来做砖的，那现在草料不给他们，他们得要一面去做砖一面啊还要去找这个草料，以至于他们的这个数目就交不出来，那督工就责打这一个啊以色列的这个官长。那我们啊来看这个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就来到这个法老的面前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啊，那这个哀求就是我们刚才第八节法老对他的督工官长所说的那一个啊，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啊，他是用同样的字。那以色列的官长来哀求法老，那在这里他特别的强调这个仆人这个身份啊，我们来看下来为什么你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坐砖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啊。那这里的以色列人的官长，他竟然他三次的来自称他是这个法老的仆人，但是这样自贬身份，法老就会可怜连续他们吗？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亚威，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不给你们，砖却要如数的来交纳啊、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官长虽然挨了督工的打，他去求这个法老也没有用，他不能够去改变法老对他们的这个态度。那当这个以色列人的官长啊，他这里的一个编排者就故意来谈到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啊，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就知道遭遇祸患了。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他们就看见的这一个不好的啊，也就是和合本把它翻作啊遇见这一个灾祸。那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啊，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消息，他们就看见他们是处在这一种邪恶当中。那最后啊一段，那这些人他们离开了法老出来，他们就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啊，那这个遇见也就是三节所说的啊，免得啊瘟疫刀剑啊来攻击我们那一个攻击。那他们啊就向这个摩西还有亚伦说，愿亚威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啊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那这里啊他就故意跟啊第一段的这个摩西亚伦对法老说的那一个，本来摩西啊他说如果法老不容他们去祭祀亚威他们的神的话，那他们是害怕啊，他们是会害怕遇到这个瘟疫还有刀啊，他们害怕遇到这样。那以色列的官长从这个法老的面前出来，他所说的这个字也就是啊，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怪罪摩西亚伦，所以他求啊神能够审判他们。 他说啊，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让我们的香气发臭了啊，因为和合本啊，他这个臭名这个名啊，本来他这个字，他在创世纪的八章二十一节啊，还有创世纪的这个二十七章二十七节啊，它都是指着香气。也就是说，你让我们的由这个香气来发臭啊，那这个发臭的意思，在创世纪我们知道，在三十四章啊那里啊，雅各啊因着他的儿子这个西缅利未啊，用刀去屠杀这个示剑城的人啊，那雅各也同样来责备他这两个孩子，说他们啊让他在当地的人面前有了臭名啊，那这个臭就是发臭了。那把刀啊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啊，所以这个刀啊，也就是刚才五章三节的那个和合本翻作刀兵。那接着我们看最后一段啊，摩西他回到亚威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啊拯救他们。这是摩西他回到神那里，也就是第五段啊第五次的那一个对话。那这里他的那一个苦待啊，他是跟百姓官长说的那个遭遇祸患啊，是同字根的，他也是那一个恶啊，只不过这里的这个苦待它是动词啊，那这个十九节的遭遇祸患啊，它是做形容词，那他故意用相同的字啊，也就是说，摩西他回到亚威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啊苦，中文是把它翻作苦待，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啊，你为什么对这百姓来行恶呢啊，那他啊用两次来强调。那当然这时候的一个摩西他还不能够去体察神的一个心意，不是神来对百姓行恶，而是法老他对百姓行恶啊，所以在这五段的五次的对话当中，那我们看出来啊，他们之间的那一个对话所呈现出来的几乎啊都是一种负面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第六章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啊，因为它这里头他透过了一个编排者他的一个手法，他故意啊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大段，他是亚威针对第五章摩西在他面前的这种抱怨啊，神他听了他不动怒，他反而不断的来强调保证他要对这个以色列人怎样去做，他要对这个啊法老啊，他要怎样去做他的这个作为。那从这个第十节啊，如果严格来分的话啊，它可以分为三个段落，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啊。那第十节到这个三十节来讲啊，它就编排来看的话，应该是第十节啊到十三节，然后接着二十六到三十，这算是一个段落。那当中啊，它是插入了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啊，所谓的这个家谱啊这一段落，他故意把它啊穿插在这个十三节啊，也就是十三节之后。如果以文章的连贯性来看的话，如果把十四到二十五这一段先挪开的话，那从十节 读到十三，接着跳到二六到三十，那很明显的这是啊比较类似于后来的编排者啊他的一个评论啊他的一个补述。那当然他当中要插入十四到二十五啊，这是有他的目的的。那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等一下我们谈到这一段啊，会再把它详细来说清楚。那我们先来看啊，第一大段的一节到九节。亚威对摩西说：“你现在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那从二节开始啊，他就出现这个字，也就是和合本把它翻作我是亚威。那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亚威啊，代表这一位神啊，他的一个说话。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亚威，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亚威，他们未曾知道。”啊，那这一节和合本这样的一个翻译，会让我们误以为说，啊，那以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不知道神的名，那其实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亚威哦，我向亚伯拉罕、以撒、向雅各，我向他们是显现为啊，和合本把它翻作全能的神。那其实全能的神，我们之前在创世纪也谈到，他在创世纪总共出现了有六次。那从他出现的上下文来看，他不是在强调全能能力的这一面，他反而是在强调于他的一个胸怀，也就是关于生养的这一个问题上啊。因为从过去我们举的这个例证啊，除了这个43章的十四节啊，也就是这个雅各他差遣他的儿子啊，因为第二次的敌粮，那么他对他的儿子说啊，那他那一次他愿意让便雅悯去，所以他说啊，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那如果我上了这个儿子啊，也就是说包括西缅或者说便雅悯，那如果上了儿子那就算了吧啊。他那一次他有提到这个全能的神，那从那上下文，这个也是跟生命啊，跟他们的这一个儿子的这一种生命有关系啊。那其他的啊，比如说啊，在创世纪的17章1节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是要让他生养众多啊。那在28章的这个3节啊，他同样的也是这样的用法啊。那35章的11节啊，43章14节，那48章的3节，还有啊49章的25节，他在在的都是显示出神啊，他是一个啊满怀着慈爱跟怜悯。那他保证他所拣选的人生命的一个繁衍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刚开始都为了这个啊传承子续的问题啊，他们都有这样的难题，但是神啊却是啊开启了他们妻子的这一个子宫啊，让这个撒拉啊能够怀孕，也让这个利百加能够怀孕啊，甚至说这个拉结啊，他本来也是不生的，那神也让他生啊。所以他这里他所显现的是说，神过去他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是向他显现这个啊慈爱怜悯关于生养的这一面。那至于我名亚威哦，我未曾让他们知道 是神不让他啊，不让他们知道，而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啊，这意思上就啊就不一样。先祖不是不知道，是神不让他知道亚威啊，他的另一面的意思。那亚威在出埃及记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也就是六章的一节到九节这一大段啊，这就是来再讲出亚威对于出埃及记他所说的那个含义。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神他要用大能的手在法老的面前来施行奇事，以至于让法老能够让以色列百姓离去。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神要与啊列祖们来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也就是他们寄居在那一个寄居之地，神要赐给他们。那神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所苦待的这个哀声啊，神听见了，那么神他也纪念我的约啊，所以这个我亚威啊，它代表的是两面的意思，对以色列人，对于先祖，神是要坚守他的约，那对于违逆他，作为他反抗的法老，那他是要用他伸出的膀臂大能的手来惩罚啊埃及法老和他的地他的民。那从第六节啊到第八节啊，这里头如果以原文它的含义，它谈到了神他将要做啊，他要做七件事情。那和合本啊比较不能够啊去把它忠实的反映出来。那六节啊，神是向摩西再次的保证，他亚威啊，他要领他们出埃及的重担，也就是神要领出他们，那神又要拯救他们离开他们的苦工啊，神要拯救，那神又要救赎啊，那这个救赎就是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的至亲的一个买赎啊，当你的至亲的亲人他因着贫穷他卖了地，或者甚至将自身给卖了，那他最亲近的这个亲属要付出代价帮他赎身或者帮他赎地啊，那神他在这里他说神要把他们买赎回来啊，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也就是说神要取啊，要取你们做我的百姓啊，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是说神啊，我要成为你们的神啊，那你们啊就认识我亚威你们的神啊，是领你们从埃及重担的。那神又说哦，我又要这个领出你们啊，神要领出你们到我曾经举我的手啊，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的那一个地啊。那么神也要给啊，给这块地作为你们的这个产业啊。这是神他用这个七种他要做的来向摩西、亚伦来保证。那也揭露出我亚威啊这个名字它所代表的这个含义。所以啊，他在第八节最后啊，他又说我亚威，那么摩西他就将这话来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啊筹还，那原文是说他们因着这个重担，他们的灵啊就不耐烦，就不肯听他的话啊。那这是这个从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啊，他在这里啊有四次来强调我亚威啊，所以我亚威啊，亚威这个名啊，他说他不 未曾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知道。那他所谈到的是对于啊，他要向法老行这个惩罚的事情啊，也就是神公义审判的这一面。那这三位先祖，他们的确是啊，神未曾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蒙爱的子民啊。所以这里并不是说亚威这个名字啊，他们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的二节啊八节啊，这个是亚伯拉罕，他就曾经在那里筑坛来求告亚威的名啊，所以亚威的名啊，他所要透露出来的这个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啊？那他从这个一节啊到九节，就跟我们解释清楚了啊，对于法老跟对于以色列人啊，他所呈现出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含义。那我们来看这个啊第二段，这个第二段也就是刚才说的啊十节到十三节，接着二六到三十这一段啊，它是以第三者的一个身份说法啊，它来描写。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它是要来强调这个摩西还有亚伦啊。所以十节他说，亚威小谕摩西说，你要进去对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那摩西他就在亚威的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啊，那这一个在三十节他还会在第二次的引述。那这个拙口笨舌啊，就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他的嘴唇啊是有这个包皮的。那这样的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的嘴巴是有障碍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嘴巴有包皮啊，或者说耶利米书六章十节啊是说耳朵有包皮啊。那在以西结书的四十四章的七节或者说九节那里，他是说啊，他们的身啊，或者他们的心啊，都是有包皮的啊。所以这个在这里的一个强调，他不是谈到这个洁净的问题啊，他是以这个身体的这种生理性来作为戒喻的啊。因为如果嘴巴啊，嘴巴多了一块皮啊，那对于他的一个说话啊是有所障碍的，就如同耳朵啊，它有另外的这一个皮啊，当然对它的听啊也是一种障碍。那心啊，有这一个皮的一个啊遮盖啊，或者说啊身体啊，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来强调。那这也是来呼应啊前面的在三章，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啊，那摩西啊他也是啊有这种他的推诿之词。那这里啊以第三者来描写说，亚威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往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啊。所以这个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啊，这也是这个第六章他所强调的啊。因为这在第六节啊，和合本让我们看不出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强调啊，但是原文啊，他就是有我亚威啊是要把你们从埃及的重担底下领出来啊。这个领出来六节它是有这个字，那十三节这里啊，那二十六二十七啊，它会再两次的一个重复啊。所以神他就是一定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我们先来看他插入的这一段话啊，从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他为什么要插入这一段呢？啊，他这一段他有一个特点，他喜欢用山，所以当他写这个家谱，他只写雅各的前 三个儿子，也就是流便、西缅跟利未，他是举这三个人的后代来描写。那三个人的后代，当然他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他是啊放在利未人。那描写利未人的这一段啊，他又喜欢用三，所以他在这一段里头，他描写某某人活了几岁，他也举了三个，也就是啊利未的137岁，歌侠啊他133岁，还有啊一个就是暗南啊，他一生的岁数是137岁啊，他就故意写了这三个人他一生的岁数。那他也故意写了三个人他的娶妻啊，也就是啊这一个暗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啊，然后给他生了啊亚伦和摩西啊，这是第一个。那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啊，他给他生了啊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们啊，这是第二个。那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他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那为什么他要以三啊，然后强调三个人的这个岁数，还有这三个人的娶妻生子？好，那我们啊就来看这个家谱。好，他14节他写流便，他是要呼应创世纪啊46章8到9节啊，14节啊，出埃及记6章14节，它是呼应创世纪的46章8到9节，15节啊，它是呼应创世纪46章的第10节。那16节啊，到这个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为止啊，这是呼应创世纪的46章的11节啊。那后面加进来的是啊利未啊一生的岁数137啊。那利未他有三个儿子，也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那其中他要凸显的是歌侠，因为歌侠生暗南，暗南他生了摩西、亚伦啊。那亚伦啊，他娶这个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啊，他生了啊后面的这四个孩子啊。那他这样的一个传承啊，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他生菲尼哈。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啊，如果我们把他又回到创世纪46章的一个说法，同雅各下埃及的总共有70人。那里关于利未啊，他所记载的是说哦，利未他还有他的儿子格顺、歌侠、米拉利。那么啊，这一段的这个家谱的话，那很明显的从18节的这个暗南，那暗南他确定就是在这个埃及地所生啊，他是生在埃及地。那这里头啊，他有意去回应创世纪的15章13节到16节啊，因为创世纪15章的这个13、16啊，他最主要的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哪里出来。你要想大寿岁数啊，这是对于亚伯拉罕他的年老，他要归到平平安安归到列祖，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啊。那么这里他这样精心的一个编排，就年岁来讲啊，刚才 我也谈到说，他记载这三个人，利未的137，哥辖的133，还有暗南的137，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啊，那刚好是404。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去面见约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约瑟30岁当相啊，那经过7年的丰收，又经过了2年的这个饥荒啊，所以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约瑟是大概39岁。那以利未跟约瑟的年岁来讲，他们最多不会超过啊，不会大过约瑟7岁啊，所以由这里头他记载这三个人的年岁，他就是有意要去让你去知道说他们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已经400年了啊。因为如果这个利未他是47岁啊下埃及的话，那他就有90岁啊的这个年岁在这个埃及。那我们知道说哥辖啊，哥辖他是在埃及生的啊，哥辖的儿子暗南啊，暗南他是在这个埃及啊生的。那么以这个暗南还有加上暗南的年岁啊，加上哥辖的这个年岁，那把这几个人加起来，那当中扣掉他们重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摩西去找他们的时候，那摩西已经80岁了啊，所以再把这一个年岁加起来啊，那应该他是要去啊回应创世纪神所说过的那一个啊，他们要在别人的地来服侍那地的人400年。那关于他强调哥辖这一系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啊，哥辖跟利未他们以创世纪46章来讲啊，他们是同下埃及。那么由暗南开始算的话啊，暗南他是在埃及出生，那么暗南他生了摩西亚伦啊，这是亚伦算是第二代。那亚伦他娶妻，他生了这个以利亚撒啊，算是第三代。那么25节的他谈到以利亚撒娶普提的女儿，给他生了菲尼哈啊，所以他会记到菲尼哈。如果以在埃及出生的话，那由暗南啊、亚伦、以利亚撒、菲尼哈啊，记到菲尼哈，那刚好是第四代。好，所以就他这一段，他为什么要插入这一段经文啊？他是要去呼应创世纪的第15章的这个啊13到16，也就是400年啊第四代啊，这是编排者他的一个用意啊。那当然，如果以其他支派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去啊参照历代至上的这个7章25节到27节，如果由以法莲算到这个约书亚的话啊，那从以法莲到约书亚有10代啊，所以他们各个支派所还原下来的到他们要出埃及啊，到底是这个第几代啊，应该7代10代或者说啊第4代，这个都有可能包括啊。但是就现在所举的这个由在埃及出生的这个暗南来以祭司体系来算到菲尼哈的话啊，那刚好是第4代啊，这也是这里他所强调的。所以他啊会故意的写三个人的这个年岁，那三个人他的娶妻生子，那在的他是强调由利未哥辖，那哥辖生出这个亚伦，亚伦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菲尼哈啊，因为他们以后他们是要做大祭司的啊，这是这一段他所强调的。 那我们啊，接着来看这个26到30节这一段，啊，这也是以第三则它的一个补述。那刚才有谈到了，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啊，他26节他强调军队，啊，也表示说神是把以色列人作为军队的看待。那他们以后离开埃及，他们是以打胜仗啊，光荣的带着掳物来离开的。那这里啊，他就强调说，去把这个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地领出来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亚威对亚伦摩西说的。那么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啊，这是以第三者的角度来做一个补述。那他28节说，当亚威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那他向摩西说，我亚威，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那摩西在亚威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啊，这个是重复12节，啊，所以这一大段他就是在强调神一定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神他不断的来啊，向摩西亚伦保证要将啊，他会去信守他对先祖所立的这个约。那不管如何，不管这个法老他的心有多硬，或者说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如何的不听，但是神他必定要完成他的约啊。所以他在这里啊，他就不断的来强调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兼爱信实的这一面。那7章以后啊，他就会强调亚威这个名字对埃及人的一个用意了啊。因为啊，他的这个说法啊，我们先看这个7章第5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亚威啊，这句话。所以6章3节的这个意思啊，我们去对应7章5节的这句话。所以神未曾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去认识啊，去知道我亚威啊，他的另一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他在7章5节就已经把它补充完毕了。当神重重的来刑罚埃及人的时候，那埃及人他们就知道啊，亚威啊是怎样的啊。所以啊，这是这个我亚威被强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也是它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从啊5章6章，当神对于他的工人啊，他还是不断的用这一种啊安慰鼓励啊，加上保证。而且啊，在这2章我们看到摩西在他面前的这种毫不客气的说话，也毫不畏惧的这种推诿，那么神啊，他对他来讲啊，他都不动怒，而且啊，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强调亚威这个名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何等的兼爱信实啊。所以啊，我们感谢赞美神，愿神也对我们显出他是啊，亚威是信使兼爱的这一面啊。愿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就如他所说，他不让我们去知道他对埃及人所显现的我亚威那一个意思。阿门。